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3章，马太福音23章13到24节，13到24节由我来念。以下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进不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责殿起誓的，这不算得什么，只是凡指责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责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责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或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是也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主，我们每次读到这一段信息，你责备咒诅文士法利赛人，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敬畏的心。我们知道许多的时候你是在警告我们，提醒我们，因此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光照我们的愚昧，也求你使我们在生活中顺服你的话，得着你上好的福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都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执事，他最主要的就是在传讲神国度的信息。他所传的信息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其中最核心的信息就是马太福音5章7节的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一再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圣经错误的解释和应用，而今天的经文则是耶稣他在圣殿的外院更进一步的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一方面要责备咒诅耶稣时代教会中的假教师，一方面是要警告提醒他的门徒。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中心的思想是耶稣咒诅文士和法利赛人，并且警告门徒关于虚假的义。耶稣严厉的责备的目的是要把一般心思单纯的神的百姓从当时教会错误的教导之中带出来。 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敌对耶稣的。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的老师，而他最后也接受耶稣了。最后后来的使徒保罗，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精通和遵行律法，也成为耶稣的最重要的使徒之一，并且他成为福音真理的教师和宣教士。而今天经文中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被耶稣直接点名公开谴责咒诅的人，按照罗马书第二章，他们是那些心里没有受过真割礼的犹太人。耶稣用祸灾这样咒诅的话严厉地责备他们，但同时也提醒和警告今天的教会要自我检讨，自我检视自己。七个祸灾是23章的中心的部分，而上个周的主日信息1-12节是一个开场，而现在耶稣就要进入这个七祸灾，他进一步的要说明文士法利赛人的虚假的义。今天讲的前面两个祸灾是属于同一类的，都讲到虚假的义的后果，就是把人引至通往灭亡的宽门大路上。而第三个祸灾是讲到假教师曲解了属灵的真理，使教会成为一种属地的敬拜。第四个祸灾讲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忽略了主要的真理，结果使教会成为一种虚假的宗教。这三点，让我们来看第一点，是13节到15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进不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路加福音11章52节是这样说的，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进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是主耶稣提出的第一个根本性的指责，他说明了虚假的义的后果，就是把人引入了通往灭亡的宽门大路。在登山宝训结尾的时候，主耶稣特别提醒和警告门徒，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窄门，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在这里主耶稣更进一步指出文士法利赛人因为错误的解释和运用了圣经的真理，造成虚假的义，因此他们的教导把人引入通往灭亡的宽门大路上。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什么是天国的门和知识的钥匙。马太用天国的门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登山宝训的窄门小路的警告，而路加福音则用知识的钥匙把我们带到马太福音16章天国的钥匙。什么是知识的钥匙和天国的钥匙呢？我们知道 亚当堕落之后，所有的人都是与神隔绝的，人生来就与救恩是隔绝的，唯有关于神正确的知识，唯有明白关于神如何拯救人的正确的知识，才能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关于神的正确的知识，神如何拯救人的正确的知识，就称为福音，或者是神全部的计划。传讲和教导这些知识，是神赋予教会的职分和权柄。教会的牧师和教师的职分，就是要传讲这些知识，就是福音，神全部的计划，解释律法和律法的应用。文士和法利赛人被赋予传讲、教导这个福音的职分，他们的福音和生活的实践都包含在道德律法、礼仪律法和民事律法之中，因为他们错误地解释了这些律法，导致生活实践的错误，因此不但自己进不去天国，也阻挡了其他人的道路。虽然在耶稣时代的犹太教会对于带领人加入教会是非常热心的，但相反的，耶稣却严厉地咒诅了他们宣教成果。犹太假教师虚假敬虔的意，使人看不到自己的罪，因此阻断了天国的道路。他们的教导无法带来真正的悔改，无法使人心意回转向神。这又把我们带回到登山宝训中，主耶稣警告门徒要提防假先知，以及当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恐怕是新约里面最让我们心惊胆跳的两节经文。改教家加尔文从这段经文中看到他所处的教会时代的问题，他指出当时许多败坏的修道士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而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同样情形发生在今天的教会中。我们发现基督的救恩和信心的内容，许多的时候基督徒没有清楚理解和明白，以及在生活中如何应用，就忙着参加宣教的事工，就会把宣教的事工的果效看为是一种成就，结果人来到教会却得不着正确的全面的教导，结果教会就沦落成为一种宗教的社交团体，在真理和生活实践上完全没有长进。几年前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福音宣教的活动，利用机会我和其中的一些带领人信主的小组长们私下交谈，他们都告诉我他们看不懂圣经，而当时在舞台上的讲员则滔滔不绝，口沫横飞，一直在宣讲的却是我们所熟悉的成功神学、健康财富福音。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现象！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在今天要警告今天的教会中那些承受传讲和教导职分的人，也提醒教会的会众要知道如何分辨。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 我是否清楚地知道基督福音的真理吗？我是否知道如何把福音的真理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吗？我知道基督如何要把福音的祝福施行在我身上吗？我们要如何回应基督的福音呢？文士和法利赛人虚假的义的后果就是引人入宽门大路，导致灭亡。这是第一点。那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讲到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曲解属灵的真理，结果使教会成为一种属地的敬拜。而第一个祸灾是根本上的问题，现在在16-22节耶稣开始仔细地指出虚假的义造成的原因和后果。耶稣指出造成文士法利赛人虚假的义的原因是他们看不见圣经中属灵的真理，因为瞎眼这个字在这段经文中一连出现了3次，16、17、19节。瞎眼的意思是指人对属灵事物缺乏洞察力，他们把神国度属天的敬拜变成一种属地的宗教行为。当神的百姓看不见，不能理解属灵的真理，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一个属地的敬拜。这是这一段经文的要点。因此我们现在就要再利用这个机会来认识什么是圣殿和祭坛的真理。这段经文中讲到两个重要的东西，圣殿和祭坛。圣殿我们知道，也就是会幕跟圣殿是一样的东西。圣殿和祭坛是横跨整本圣经重要的属灵真理。圣殿一直是指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地方。伊甸园是最初的圣殿，是神向人类始祖显现启示同在的地方。圣殿是人类敬拜神的地方，祭坛是圣殿的一部分。人类堕落后，祭坛是神百姓借着献祭悔改认罪与神和好，并且感谢神的赎罪的地方。祭坛的祭物就是后来的基督，虽然在基督成为肉身被钉上十字架死和复活之前，神的百姓不完全清楚这个真理，但是摩西在旧约中透过献祭的律法教导了神百姓生活中悔改认罪和罪得赦免的福音真理。献祭的本身不能赎罪，唯有真实的悔改认罪，并且借着信心按照神的礼仪律法献祭，就好像亚伯的献祭一样，并且顺服民事律法的生活规范，这样在圣灵的运作之下，旧约时期的百姓就满足了神律法的义。这是在圣殿敬拜的真理，这是旧约时期以色列人的福音。到了新约时期，旧约时期的圣殿和祭坛就被耶稣带入进入了一个属灵的层次。耶稣称自己复活的身体是圣殿，约翰福音2章。耶稣的门徒到耶稣复活以后想起他所说的话，才明白耶稣的意思。希伯来书说耶稣被钉十字架， 是他以天上大祭司的身份在天上圣所中的献祭。基督献上的是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地上的十字架就是天上圣殿的祭坛。基督是圣殿，基督是大祭司，基督也是祭物。然后复活升天的基督差遣使徒保罗继续解释圣殿的真理。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被建造，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个圣殿的建造，基督身体的建造，就是教会的牧师和教师的工作。以弗所书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身体就是圣殿。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真道就是信心，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使徒彼得也解释了圣殿和祭坛的真理，我们都很熟悉的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主乃活使，虽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使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你看，彼得和保罗所传讲的是同样的真理。虽然耶稣时代对于圣殿和祭坛的属灵真理还没有完全启示出来，但是基本救恩的真理是，圣殿是神向他百姓显现启示同在的地方，祭坛是神百姓献祭悔改认罪与神和好感谢神救恩的地方，这样的真理从来没有改变过。先知的但以理是最好的证明，他被掳之后一生都没有回到过圣殿，他也无法到圣殿的祭坛去献祭，但是他是一个祷告的圣徒，他是一个过着悔改认罪生活的圣徒。当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祷告包括了认罪悔改，他也在祷告中领受神的显现和启示。但以理和我们一样都是神的殿，这证明旧约时期圣徒的成圣生活和新约时期是相同的，不同之处是他们处在律法之下，以及他们仰望弥赛亚基督的来到，而我们处在恩典之下，我们仰望基督的再来，而且基督的十字架和基督的国度已经完全被启示出来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今天已经完全成就了，他的国度已经来临了，并且正迈向最后的完成。耶稣在这里用启示的诫命做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不明白而且曲解了圣殿和祭坛的属灵真理。 R.T. France 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他们建立了一套理论，逃避历世的代价，说凡指责殿启示就不必付上代价，但指责殿中禁止启示的就该谨守誓约。他们说指着坛上的礼物的事具约束力，但是祭坛若没有礼物，指着它起誓就没有约束力。所以他们看金子比神贵重，又看 祭坛上的礼物，就是看地上的财物 比祭坛更重要。他们注重物质的事多于属灵的事，他们愿意得到礼物多于愿意付出，因为祭坛是奉献的地方。我们现在要来看看启示的真理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启示是祈求神作为人所说话的保证，因此若是违背了所启的事，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启示有两个功用，第一个功用，启示是要控制生活中的罪。民数记30:1-2说，若是启示，就要约束自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启示教导神的百姓要在生活中面对神，教导神的百姓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神的眼中行的。神的百姓是活在神面前的人，这是第二点。耶稣后来20-22告诉他们，即使他们不明白属灵的真理，只要他们指责圣殿和祭坛启示，就是指责做宝座的神启示，他们所起的事仍然约束着他们与神的关系。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启示，特别是我们在成为教会会员的时候，以及当牧师长老执事承受职分的时候，都要在神的面前启示。如果我们都按照启示的内容约束自己，按启示的话去行的话，你必然看到有许多专心传讲沉醉福音，专按照正义解释神的道的牧师们，你也会看到很多谦卑服侍的长老和执事们，你也会看到很多殷勤读圣经顺服教会管理的会众。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都违背了我们在神和面前所起的事，我们把启示的内容都忘记了，我们也忽略了启示的严重性。今天主耶稣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来看第三个要点，忽略主要的真理成为虚假的宗教。你们这假冒伪善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就立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这是主耶稣指出造成文士法利赛人虚假的义的另外一个原因，他们忽略了主要的真理。当教会忽略了圣经主要的真理，自然就沦为一种虚假的宗教，一种很像民间宗教的信仰。主耶稣用他们的11奉献做例子，利未记和生命记中规定，凡是地里出产的都要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薄荷、茴香、芹菜都是最小的地里的出产，他们把地里最小出产的十分之一献给神，而却忘记了献祭的律法的重要真理，关于救恩的福音真理。他们以为按照律法最轻微轻省的要求去做，但是却忽略了律法重要的真理原则。主耶稣没有反对细节，而是反对他们忽略主要的真理。主耶稣用瞎眼领路的指出，这些假教师对圣经的细节非常注意，但却无法明白圣经主要的真理。蒙虫是一种非常小的飞虫， 骆驼是一种巨大的动物，两者都是旧约礼仪律法中定为不洁净的动物。这是一个很生动讽刺的图像，凡看到萌虫就滤出来，但是却把骆驼吞下去。守律法中最细小的，却忽略了圣经主要的救恩真理。那什么是主要的真理呢？我们先从主耶稣教导的主要真理看。主耶稣所教导的主要真理就是：第一，神的国度，也就是从神的国度来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和神的救恩。耶稣在地上所传讲的信息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我们刚刚讲过，你们要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另外一个主要的真理就是登山宝训，它描述基督借着圣灵透过神的话把律法的义成就在他百姓的身上的时候，他们从心意的被更新变化，一直到产生外在的行为的这种的果效。其他的教导基本上都是以这两个教导为轴心，而围绕在这个轴心四周的真理与实践。登山宝训主要的真理在什么地方呢？登山宝训的核心的真理就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是讲到基督的工作，一方面他自己本身要为我们满足律法的要求和惩处，这是讲到基督的十字架，他在天上的会幕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另一方面是他借着圣灵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果效。换句话说，就是耶稣常常讲，若人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的十字架和我们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是整个登山宝训神国度信息的核心。另外一个主要的真理就是罗马书，使徒保罗则在罗马书把基督的工作做了更仔细的解释。让我们稍微用一点时间再来回想一下罗马书，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罗马书。一到五章讲称义，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本身所成就的律法的义，以及基督的义如何借着信心归算给我们，这是罗马书一到五章讲的真义，也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六到八章则解释信心称义在我们生活和行为中的意义，基督如何把信心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并且彰显在生活之中，告诉我们这种心意更新变化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前面耶稣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九到后面九到十一章则解释了神如何在历史中展开他的计划，使他的百姓在救恩之中，在基督不可隔绝的爱中成长。十二到十六章讲到生活实际上的应用，所以罗马书实际上在解释登山宝训。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主耶稣在罗马书在这边解释，我们的义如何可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此他进一步的解释，你们要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教会需要不断的教导这些主要的救恩真理和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如果不明白这些主要的真理，用支离破碎的真理作为生活上的应用，其结果很容易就走上虚假的义，导致教会成为虚假的宗教。所以会去依靠现代心理学，所以我们会很容易把世界上粗浅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当作是满足神要求的律法和诫命。让我们做一个结论，今天经文讲到主耶稣责备咒诅当时教会中的假教师，第一，他们自己不明白和错误地解释了律法，导致生活中错误的应用和实践，结果进不了天国的窄门小路，反而引导人进入通往灭亡的宽门大路上。他们的教导职分和权柄反而成为进入神国度的阻碍，他们虽然热心宣教，却被耶稣责备他们是地狱之子。第二，他们是瞎眼的，因为不明白圣经中属灵的真理，曲解了圣殿和祭坛在救恩上的真理，看为是地上属物质的事物，使得神百姓的宗教活动成为一种属地的敬拜。第三，他们专注在律法清审的细节上，忽略了圣经主要的真理，用支离破碎的真理教导领路，使教会沦落成为一种虚假的宗教信仰。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只有一位师尊，就是那一位复活升天的基督，我们都是他的门徒，他应许我们一定会把我们从错误中带出来，带领我们走义路，直到我们见他的面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是一段责备咒诅法利赛人的信息，也是一段提醒我们和警告我们的信息。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也知道你一定会凭着你的应许带领我们，把我们从错误中带出来，使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中不断的成长，一直到我们见你面，使我们进入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